集散与流通，场、市集和城镇网络的形成。在传统中国农村，有三种不同的市场类型：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基层市场就是农村最初级的交易市场，如上节中提到的场、市集、乡镇等。农民在这里可以买到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同时也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川西的石羊场可以看作其中一例。中间市场在商品和劳务向上向下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中间市场所在的居民点被称为中间集镇。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一方面，接收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下属区域；另一方面，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例如，四川广安主要产米、豆，临近的河州产炭，遂宁产盐。后两种产品都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通过相邻近的中心市场之间的交易，广安的中心市场可以买卖炭和盐，广安下一级的中间市场也可以在中心市场买到炭和盐，从而再转往最基层的农村市场。这样一来，即使是离中心市场最远的农村，人们也不会缺少炭和盐了。在晚清，作为县级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往往是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有时候，府治也是中心市场。当然，以上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例如，石羊场所在的华阳县，在1949年的时候，有8个以上的中间市场，1个中心市场，但没有1个是在县城。从功能上来看，不同阶层的市场服务的人群也会有差异。有些商品只有中间市场才提供，这些商品的销售对象是地方中上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别于普通农民，虽然说不上豪华，也要讲究许多。他们经常购买的食品、饰物和衣物，对农民来说太奢侈了，因而在基层市场是很难买到的。他们是相对有钱的人，中间市场提供的放债和投资等金融活动是基层市场无法比拟的。他们又是相对有闲的人，也只有在中间或更高层次的市场上，才有适合消磨几个小时时间的茶馆、饭铺和酒馆。中心市场的参与者往往包括了那些拥有货站的批发商，官吏与乡绅以及有地位的商人会在这里对地方重要事务进行磋商。一般说来，一种经济中心上升到上一级中心，是商业发展、居民数量增加的结果，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则会下降。在地域范围逐渐扩大的经济区域内，城市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城市的市场结构有自己的特征，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其所吸引辐射的区域大小，取决于与城市发生流通地区的范围和流通量。我们可以把清代城市的经济市场按不同的功能进行分类。城市是商品的集散地，转运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也成为联系各地市场的中心。从商品集散和流通方面来看，这些中心可以分为商业性城镇、 集散市场和多功能高级市场。有些城镇因为地理位置或者物产丰富而成为商业性城镇，例如汉州城水路交通发达，嘉庆中期便有30多条水路道路。临近镇子来的船只、竹筏都在此聚散，因而药材、木材、粮食交易繁盛。而十方县虽然没有便利的交通，但本地盛产烟叶，附近乡镇的商人多来此购买，再转销外省或外县，所以商业繁荣。集散市场比商业性城镇规模还要大，往往是在两省交界或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例如四川广元地处川陕要道，是两地来往必经之地，所以成为陕甘药材的集散市场。陕西产药100余种，由广元转销外省。甘肃的麝香也多集中在广元交易，促成了广元市场的繁荣。多功能高级市场一般地理位置特别重要，由于历史原因或所处的重要位置，一种多功能高级市场逐渐出现。这种市场由于商业的繁荣发展成为大都市，这种市场往往数量少但作用大。处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点的重庆和川西平原的成都就是这样的城市。它们虽然都属于地区的大都会，但经济地位还是不断变化的。19世纪早期，成都是中心城市，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以后，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地区贸易的主要中心。重庆经济地位的变化与其地理位置有关，它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是长途贩运的起始点，吸引了大量的商业性移民，它的繁荣会影响整个长江航运的兴盛。其次，重庆是洋货输入西南的转运地，例如进口洋布通过重庆进入整个长江上游地区，甚至云贵地区。它作为进口产品的转运枢纽的作用不可小觑。而成都与重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长江上游的成都是进口贸易的交接点，正因如此，洋货对成都市场没有形成很大冲击。石洋场的杜二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通过织绸养活全家。成都商业的发展还有赖于城市手工业的兴盛。乾嘉年间，杨谢所作的《锦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描写了成都一条街的丝织情景：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鸡子鸣，日午天晴风雨响，骚丝听似下滩声。这是当时成都手工业发展的真实写照。我们还可以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经济市场。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市场体系划分，晚清中华帝国大概可以分为9个主要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这些区域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云贵、岭南、东南沿海。在这些区域基本上有一个大都会城市。从19世纪晚期的经济层级来看，以1893年的农业中国来说，基层市场有27000至28000个，但只有6个中心都会，分别是北京、西安、重庆、武汉、上海和广州。我们可以发现，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中心与今天的经济中心相比，有许多是重合的。无论是农村的市场体系、城市的市场体系， 还是把中国市场作为整体，都可以从功能、区域范围、服务特征等几个重要方面的不同特质为出发点，看到市场是如何一级级上升的，从较小范围、较少的辐射人口到更大范围、更多的辐射人口、更多的贸易产品和服务类型，通过中间市场的上下流通以及中心市场之间的货物转销，使得较边缘的农村地区也可以获得生活所需，也使得不同的市镇、城市在商业贸易的流通中展现出自己的地位和特征。